上海为了节省天光，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。然而白公馆里说，我们用的是老钟，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。他们唱歌唱得走了板，跟不上生命的胡琴。胡琴咿咿呀呀地拉着，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，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，不问也罢。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，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笔，唱了笑了，袖子挡住了嘴。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，正拉着，楼底下门铃响了。这在白公馆是件稀罕事儿。按照从前的规矩，晚上绝对不作兴出去拜客，晚上来了客，或是凭空里接到一个电报，那除非是天字第一号的紧急大事儿，多半是死人了。四爷凝神听着，果然三爷三奶奶四奶奶一路嚷上楼来，急切间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。阳台后面的堂屋里坐着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和三房四房的孩子们，这时都有些惶惶然。四爷在阳台上暗处看亮处，分外眼明，只见门一开，三爷穿着汗衫短裤，叉开两腿站在门槛上，背过手去啪啦啪啦地扑打骨间的蚊子，远远地向四爷叫道，
老四，你猜怎么着？六妹离掉的那一位说是得了肺炎死了。
四爷放下胡琴往房里走，问道，
是谁给来的信？
三爷道，
徐太太。
说着回头用扇子去撵三奶奶道，
你别跟上来凑热闹呀，徐太太还在楼底下呢，她胖怕爬楼，你还不去陪陪她？
三奶奶去了。四爷若有所思道，
死的那个不是徐太太的亲戚吗？
三爷道，
可不是，看这样子是他们家特为托徐太太来递信给我们的，当然是有用意的。
四爷道，他们莫非是要六妹去奔丧？
三爷用扇子柄刮了刮头皮道，照说呢倒也是应该。
他们同时看了六小姐一眼，白流苏坐在屋子的一角，慢条斯理地绣着一只拖鞋，方才三爷四爷一地一声说话，仿佛是没有他发言的余地。这时他便淡淡地道，
离过婚了，又去做他的寡妇，让人家笑掉了牙齿。
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做他的鞋子，可是手指头上直冒冷汗，真涩了，再也拔不过去。
三爷道，六妹，话不是这么说，他当初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们全知道，现在人已经死了，难道你还记在心里？他丢下的那两个姨奶奶自然是守不住的，这会儿你堂堂正正的回去替他代孝主丧，谁敢笑你？你虽没生下一男半女，他侄子多着呢，随你挑一个过继过来，家私虽然不剩什么了，他家是个大家族，就是拨你看守祠堂也饿不死你们母子。
白流苏冷笑道，
三哥替我想得真周到，就可惜晚了一步，婚已经离了这七八年了，依你说当初那些法律手续都是唬鬼不成？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呢。
三爷道，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，法律呀，今天改明天改，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，你生是他家的人，死是他家的鬼，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
流苏站起身来道，
你这话七八年前为什么不说？
三爷道，我只怕你多了心，只当我们不肯收容你。
流苏道，
哦，现在你就不怕我多心了？你把我的钱用光了，你不怕我多心了？三爷直问到他脸上道：我用了你的钱，我用了你几个大钱，你住在我们家，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从前还罢了，天个人不过天双筷子，现在你去打听打听看，米是什么价钱，我不提钱，你一倒提起钱来了。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：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，提起钱来这话可就长了。我早就跟我们老四说过，我说老四，你去劝劝三爷，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呐，没得沾上了晦气。她一嫁到婆家，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儿，回到娘家来，眼见的娘家就要败光了，天生的扫帚星。三爷道：四奶奶这话有理，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骨子，绝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。刘苏气得浑身乱颤，把一直绣了一半的拖鞋面子抵住下颌，下颌抖得仿佛要落下来。三爷又道：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，闹着要离婚，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，眼见你给他们打成那个样子，心有不忍，一拍胸脯地站起来说：好，我白老三虽穷，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。我知道你们少年夫妻谁没有个脾气，大不了回娘家来住个三年五载的，两下里也就回心转意了。我若知道你们认真一刀两断，我会帮你们办离婚吗？拆散人家夫妻，这是绝子绝孙的事儿。我白老三是有儿子的人，我还指望他们养老呢。刘苏气到了极点，反倒放声笑起来：好好，都是我不是，你们穷了，是我把你们吃穷了，你们亏了本，是我连累了你们，你们死了儿子，也是我害你们的。四奶奶一把揪住了他儿子的衣领，把他的头去撞流苏，叫道：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来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儿子死了，我就得找你。流苏连忙一闪身躲过了，抓住四爷道：四哥，你瞧，你瞧，你倒是评评理呀。四爷道：你别急呀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们从长计议。三哥，这都是为你打算。刘苏赌气甩开了手，一进屋子里去了。里屋没点灯，影影绰绰的只看见朱罗纱帐子里，他母亲躺在红木大床上，缓缓挥动白团扇。刘苏走到床跟前，双膝一软就跪了下来，伏在床沿上哽咽道：妈妈。白老太太耳朵还好，外间屋里说的话她全听见了。她咳嗽了一声，伸手在枕边摸索到小痰罐子，吐了一口痰，方才说道：你四嫂就是这么碎嘴子，你可不能跟她一样的见识，你知道个人有个人的难处，你四嫂她天生要强的性儿，一向管着家，偏生你四哥不争气，狂嫖烂赌的，玩出一身病来不算，不该挪用那公账上的钱，害得你四嫂面上无光，只好让你三嫂当家，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着实不舒坦。你三嫂精神又不济，支持这份家可不容易，种种地方你得体谅他们一点儿。刘苏听他母亲这话风，一味的避重就轻，自己觉得好没意思，只得一言不发。白老太太翻身朝里睡了，又道：前两年东拼西凑的卖一次田还够两年吃的，现在可不行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说声走一撒手就走了，可顾不得你们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，倒是回去是正经，领个孩子过活 熬个十几年，总有你出头之日。正说着，门帘一动，白老太太道：“是谁？”四奶奶探头进来道：“妈，徐太太还在楼下呢，等着跟您说七妹的婚事。”白老太太道：“我这就起来，你把灯撵开。”屋里点上了灯，四奶奶扶着老太太坐起身来，伺候她穿衣下床。白老太太问：“徐太太那边找到合适的人了？”四奶奶道：“听她说的怪好的，就是年纪大了几岁。”白老太太咳了一声道：“宝洛这孩子今年也24了，真是我心上一个疙瘩，白替他操了心，还让人家说我，他不是我亲生的，我存心耽搁了他。”四奶奶把老太太搀到外房去，老太太道：“你把我那儿的新茶叶拿出来，给徐太太泡一碗。绿洋桶子里的是大姑奶奶去年带来的龙井，高罐里的是碧螺春，别弄错了。”四奶奶一面答应着，一面叫喊道：“来人呐，开灯呢！”只听见一阵脚步响，来了些粗手大脚的孩子们，帮着老妈子把老太太搬运下楼去了。四奶奶一个人在外间屋子里翻箱倒柜，找寻老太太的私房茶叶，忽然笑道：“哎，四妹，你打哪儿钻出来的？吓我一跳。我说怎么的，刚才你一晃就不见影儿了。”宝洛细声道：“我在阳台上乘凉。”四奶奶咯咯笑道：“哼，害臊呢。我说七妹，赶明儿你有了婆家，凡事可得小心一点儿，别由着信儿闹。离婚岂是容易的事儿，要离就离，稀松平常。果真那么容易，你四哥不成才，我干嘛不离婚呢？我也有娘家呀，我不是没处可投奔的。可是这年头，我不能不给他们划算划算。我是个有点心的，就得顾着他们一点儿，不能靠定了人家，把人家拖穷了。我还有三分廉耻呢。”白流苏在他母亲床前凄凄凉凉地跪着，听见了这话，把手里的绣花鞋帮子紧紧地按在心口上，戳在鞋上的一枚针扎了手也不觉得疼，小声道：“这屋子可住不得了，住不得了。”他的声音灰暗而轻飘，像断断续续的灰尘调子，他仿佛做梦似的，满头满脸都挂着尘灰调子，迷迷糊糊向前一扑，自以为是枕住了他母亲的膝盖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：“妈，妈，你老人家给我做主。”他母亲呆着脸，笑嘻嘻的不做声。他搂住他母亲的腿，使劲摇撼着，哭道：“妈，妈！”恍惚间又是多年前，他还只是十来岁的孩子的时候，看了戏出来，在倾盆大雨中和家人挤散了。他独自站在人行道上，瞪着眼看人，人也瞪着眼看他。隔着雨淋淋的车窗，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，无数的陌生人，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他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。他似乎是魔住了，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，猜着是他母亲来了，便竭力地定了定神，不言语。他所祈求的母亲与他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。那人走到床前坐下，一开口却是徐太太的声音。徐太太劝道：“六小姐别伤心，起来起来， 大热的天儿。刘苏撑着床勉强站了起来道，
婶子，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，早就知道人家多嫌弃我，就只差明说，今儿当面锣对面鼓发过话了，我可是没有脸再住下去了。
徐太太扯着他在床沿上一同坐下，悄悄地道，
你也太老实了，不怪人家欺负你，你哥哥们把你的钱盘来盘去盘光了，就养活你一辈子也是应该的。
刘苏难得听见这几句公道话，且不问他的真心还是假意，先就从心上热起来，泪如雨下，道，
谁叫我自己糊涂呢，就为了这几个钱，害得我要走也走不开。
徐太太道，年纪轻轻的人不怕没有活路。
刘苏说，有活路我早走了，我又没念过两句书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我能做什么事儿？
徐太太道，找事儿都是假的，还是找个人是真的。
刘苏道，那怕不行，我这辈子早完了。
徐太太道，这句话只有有钱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资格说，没钱的人呢，要玩也玩不了呢。你就是剃了头发当姑子去，画个圆吧，也还是尘缘，离不了人。
刘苏低头不语。徐太太道，你这件事儿早两年托了我又要好些。
刘苏微微一笑道，可不是，我已经28了。
徐太太道，放着你这样的好人才，28也不算什么，我替你留心着。说着我又要怪你了，离了婚7-8年了，你早点拿定了主意远走高飞，少受多少气。
刘苏道，婶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哪儿肯放我们出去交际，倚仗着家里人吧，别说他们根本不赞成，就是赞成了，我底下还有两个妹妹没出阁，三哥四哥的几个女孩子也渐渐长大了，张罗他们还来不及呢，还顾得到我。